这里是生人勿进。以后大家呢吃完老玉米啊，老玉米棒子别扔。
为啥呀？
因为韩国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道菜，
玉米糊啊。
你管那叫糊是吧？
他们拿那个做汤使吧，
也能炒着吃，
也能啃，
也能啃，
就喜欢咂摸这个，
说非常有营养。
他们也就吃这个，
然后包括西瓜皮，人家有专门卖的，就吃完的这个就只剩那青皮，那
切丝儿吃，
半撇的。所以今天呢啊，咱们来说说关于韩国的一些事儿。大家好，这是由春点文带来的《生人勿近》，我是黄黄，
我是小娇，
我是老航，
我是李永成。
啊，咱们上个月啊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清明节祭祖的事儿啊，活动还办得挺顺利啊，法师也做的都挺好，这块也是感谢各位的一个信任吧，我觉得是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北京这个龙王庙好像还挺多的，不是就光咱们合作的这一个平谷龙王庙，
嗯，
说好像在朝阳也有一个啊，所以这块儿提这么一嘴，以后呢关于这一类有可能会涉及到法事的节目啊，到时候也都会开直播，再跟大家再说一说。直播呢，就是西马主要是音频 ，B 站主要是视频，但是围绕这个应该都是在西马啊，所以这块也跟各位提前说一下，因为我发现啊，确实有好多小伙伴，哪怕在节目里已经说得很清楚的，
嗯，
他们还会在评论区再问一遍，
人忘了呗，
是是，贵人多忘事啊，各位都是福主，也挺好。啊，也没必要操心那么多事儿，很多事儿交给我们来办就完了。那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说说关于风水宝地这个内容。带来的呢是韩国的一个号称挺牛逼诅咒，青瓦台诅咒。也因为这个呢，也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说全世界最高危的职业，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可能有人说，比如说这个从事
高空作业
啊，高空作业的保镖的，
嗯，
甚至比如说消防员啊，这种都是。战斗在一线面对自然灾害的这些，其实不是，有这么一个所谓的戏言，韩国总统
他是最危险
的，对
啊，
说他妈反正您资当上韩国总统之后啊，
谁冲的呀，
那可能就跟青瓦台有点关系了
啊，
啊，所以今天咱们来说这个嘛。再说回来啊，说凡是当过韩国总统的都没善终啊，你要么就是拘了
拘了，
对，有的自杀了
啊，要么自杀了，要不傻了捏了吃了呆了，要不让人打了拉裤兜子了，反正这那一大堆。
哎呦
啊，
这么地道呢
啊，所以有人说呢，嗯，跟青瓦台有关系。
嗯，
其实最近这两年啊，这个 小棒子们反正挺活跃啊，这那的说这是他们的那是他们的。
嗯，
本身挺生气，直到我看到他们连老玉米啊老玉米棒子西瓜皮都吃当美味，忽然有点心生怜悯。毕竟一想，你要是放到之前这个商朝的时候是吧，商纣王出了事之后，他的那个相当于舅舅吧是吧，姬子他出去成立了这个韩国嘛、
嗯、
啊，或者说朝鲜嘛，
嗯，
他们还就是咱小弟，那毕竟自己儿子出事儿，或者说自己这外孙出事儿了，还是得稍微低了一把啊、
嗯、
挺惨。所以今天咱们来说说这个韩国的青瓦台啊，这个青瓦台我先稍微说两句，按理说这地儿还不错啊，也是问了永成了，听说这地儿反正也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嗯
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呢让他们就玩成这样了。
那风水宝地他们也懂这个吗？传过
去他也是，对，传过去，
他们那国旗上还有四个卦呢，
高了
对吧，
前坎艮震的
啊，
去离坤队，
去离坤队，
对，
修生生肚子，
井死井开的是吧，
行
也废话行，那咱交给永成来开始，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地儿呢，从风水上先从所谓外部环境对吧、嗯、然后再来说内部、嗯、再来说说
整体的这个剖析一下、
嗯、
因为说白了这期说是这个风水宝地啊、嗯、但是呢这个青瓦台啊实际上是一个这个特别典型的错误，
嗯
啊，特别典型的错误
哦
啊，就是你看啊，就是住在青瓦台里头基本上13位总统来说、
嗯、
11个都不能善终啊，就住过的
很高危了、
啊、这个概率的话达到80%多，小90%了那你说是都是这13个人都有问题吗？对吧，那肯定也不是、
嗯、
对吧，我相信也是会有一些、嗯、就是所谓的这些堪舆啊风水、
嗯、
它肯定有它 就是你看着，你比如说你不懂行的人看着说，哎呦这块山环水抱的，
嗯，
哎挺不错的，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再去看来说的话，它其实犯了几个其实挺大的一个忌讳。当然网上了也很多这个师傅也在分析，对吧？
嗯，
说他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那么这期来说的话，就是只能说我认为说，哎，这个地他犯了一个就是绝对不能犯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对吧？那我呢，先来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从直接上观点啊，青海台风水其实它从行礼法这三点来说，其实都是不太好的。
嗯，
你看那个阳宫，大家还记得对吧？分为四个，叫行礼法客，对吧？行是什么呀？外部环境，对吧？礼的话，说白了就是位置，哎，法就是什么呀？做法。哎，葬身啊，葬钱啊，哎，这个是位置，哎，怎么去做，对吧？课呢，其实就是时间。他这个地其实行礼法都不太好。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历史方面啊，这朝鲜这俩字儿，其实是朱元璋所赐。
嗯，
啊，他呢，当时朝鲜是这个明朝的这个附属国，所以呢，他的规格其实是不能够特别高的，不能用黄瓦。它的宫殿也不能够特别大，所以那个地儿叫青瓦台，
嗯，
它不是黄瓦台，
绿的。
对，然后呢，后来这个其实这个青瓦台啊，它是一个什么呀？它是福景宫整个这个宫殿的后边的一个殿，后来才是什么呀？才是被韩国立为了一个什么权力中心。其实之前来说的话，那块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殿。
哦，
啊，这个福景宫其实它是当时的这个皇帝的一个离宫。什么的离宫啊？说白了就跟承德那避暑山庄似的
啊，就去玩儿的
啊。对，就说白了就但是后来呢，这个日本侵入朝鲜，签订了这个日韩合并条约，才结束了这个附属国的一个历史。哎，后来呢，就是把这个说白了，这个青瓦台当做一个权力的一个中心了。首先第一个。它作为明朝的一个附属国来说，咱们先别说青瓦台了，先说说这个韩国这个地儿是怎么来的。之前大家听这个故宫风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中国有三大干龙，对吧？
嗯，
北干龙、中干龙和南干龙，它其实是什么呀？北干龙延伸出去的。我当时说了，说这个故宫是什么？故宫是北干龙的支脉。它最后北干龙延到哪儿去了？其实是延到朝鲜半岛去了。嗯，所以因为这个导致什么？导致这条干龙它结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和地来说，它就不会大，因为它已经到了末尾了。
嗯，
龙力说白了已经很弱了啊，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龙尾巴了。那你说你这个结的这个国家和地能有多大呢？它结不了多大。青瓦台它背后的靠山叫什么呀？叫北岳山。它左青龙山叫洛山，右白虎山叫仁王山。然后呢，从这个白头山蜿蜒起伏下来，朝鲜半岛山脉的中心这个地带，堪称所谓啊，网上说的
什么呀？
风水宝地。因为我看那块地，确实是因为它有汉江，它把这个水，因为龙气借水而止嘛。这个水一过的话，相当于把这个龙气就给它停留住了，
圈住了，
就相当于是什么呀？相当于永定河，北京的这个永定河似的。永定河以北，它龙力会比较强；永定河以南，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龙气了
啊。要不是南边的都那什么？
哎，对，它相当于把这个气给截住了。为什么说青瓦台它有问题？福景宫没有问题，青瓦台有问题。它问题出在哪儿了？首先第一，这条脉它不是中出正脉。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个中出正脉你可以理解为啊，这个山脉啊，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比喻成一条蜈蚣。它是不是有躯干？对不对？躯干旁边是不是有脚？
嗯，
那个支脚。它那个地呀，这个青瓦台这个地结在哪儿了？结在那个蜈蚣的脚上了。它不是头啊，你娇姐一脸平，就是说白了，
头啊，
这个龙啊，你要走到尽头处叫尽结，什么意思？这个山脉不往前推进了，这个势止了，对吧？这个龙力才强。 它相当于是什么？它相当于是结在了一个蜈蚣的一个脚那儿，其实没有什么气了。什么叫中出正脉？就是蜈蚣的这个头到头了，结的这个地来说的话，它这个龙气是非常的强的。它相当于是舍本逐末了，它追人个脚，放弃
了
头。
啊、
了对，它、这蜈蚣头相当于入了哪儿了？入了这个福景宫这块了。啊，就是说白了什么呀？它这个地点的就有问题。它作为一个相当于权力中心来说的话，你应该说白了，你一个国家的都城了，对吧？你应该在这个龙头处，这就有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在风水当中啊，这个你比如说像蜈蚣一样啊，像这个梧桐枝，都是什么呀？都是形容这个山脉往前推进来说到尽头了。那是首都的这个权力中心。
不是，你关键是就是他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你好比说啊，随便挑一地方，那个龙点的有问题。我身为一个你甭管是总统也好，还是这个普通人也好，我跟里待着，起码说就是点错了，他不忘我就完了，他还、他丧我。
对
啊，
这个问题其实还不是说决定性的说这么多总统出事儿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首府来说的话，那这么去坐地肯定是不对的。这就牵扯出来咱们这个说的第二点啊，一个国家来说，它的都城必须符合什么原局？哎，这块之前那个李嘉诚那期说过，三大原局：紫薇、太辉和天市。就是说白了是什么意思？他要很气势磅礴，你才能说白了这个气，你才能镇得住整个国家。
嗯，
你虽然说你韩国就不大点地儿，对不对？但是也不能修的那么小。虽说有历史原因是附属国，你不能够太大，但是你作为首府，你后来来说的话，你让韩国又把风水申移了，对吧？
嗯、
觉得自己说挺懂的，
对对对，
你非得点一青瓦台、嗯，我就看着我。脑子不太正常，
这估计里边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知道吧？你好比说这包工队一开工，它就涉及到贪腐的问题。
你如果做的太小的话，说白了，你这个气运，你是镇不住一个国家的。
嗯、
所以说，你看韩国出现了很多，你比如说像财阀干政、
嗯，
对不对？我相信这些总统当中的话，肯定也是有很多位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财阀的一些问题，这个权力。不是特别的绝对，
嗯，
哎，他不是说那种说一不二的那种，
嗯嗯，
对吧？那什么原因导致呢？那可能是因为什么呀？
财阀，
可能是因为青瓦台太小了
啊、哦，
太小了、
嗯，
又点在脚上，完了之后呢，又不大，又不符合一个能够整个镇得住这个全局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我认为啊，是这几个总统啊。说白了折了遮了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背后的这个靠山、
啊、
北岳山。
嗯，
这个北岳山之前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聊过，叫有一种情况叫玄武露牙。有的人说是玄武拉弓，就什么意思呀？你背后这靠山啊露着石头。大家可以去网上搜这个图片啊，这个青瓦台背后的这个靠山有好几座凸出来的巨石、
嗯、
上面没有草木。
秃尾巴老李了。
哎。咱们这个风水当中讲叫什么呀？叫龙啊，以石为骨，以土为肉，以草木为皮毛，以水为血液。说白了，它背后这个入手龙啊、
嗯，
露着骨头呢，
让人给盘的。
那你说这种，按理说啊，这种靠山是不太好做阳宅的，哎，因为它不开面啊，阳开一面，你得有一定宽。平坦的一些区域，对吧？你后头都露着骨呢，说白了就是什么呀？这个煞气，这个龙自身它就带煞气、
嗯。
那这种地能不能用呢？其实可以用，但是要看正确的一个做法，要脱煞啊。悬空有一个词儿叫什么？收山出煞，
抹上点土不完了？
它抹不上，它都是裸露的那种石头
啊。
嗯，我感觉我也不知道他抹没抹，但是他就算抹上
挂不住呗，
这事儿他也消纳不了、
嗯、
因为第一点是什么呀？后头他龙露着骨呢，对吧、
嗯、
你看这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入手龙的一个重要性，这块给大家发散一下啊。这个纸迷赋当中，你看老祖宗 2000多年就说了，第一句话是什么？先看入手五星，次看八方罗列，纷繁各位所居，阴阳生何分别？大看星体，小看图像，阳看空图，阴看我傻。后边我就不说了。
大哥，
这我跟你说，这
跟我们说这也没有用。
我给你解释一下，我跟你说，这本书它太有价值了。老总上来第一句话讲，先看入手五星，
嗯，
就是你到一个地方，你评价这个风水好与坏，哪儿好哪儿坏，好成什么样，坏成什么样。人家老祖宗告诉你，不是看堂局，说前面有多宽敞，这个河流有多大，不是，先看入手五星，什么意思？到地儿了，先看你入手龙是什么五星，你是土角挂金，你金星结穴，你还是土星结穴。那么换作这个青瓦台来说，那到地儿一看，先看入手五星，你后边的这个靠山它露着牙呢，不能说没有地，但是你要从做法上要补救了。后来老祖呢说什么？次看八方罗列，分房各位所居，什么意思？再接着你看完这个入手的这个山脉之后，你再接着看八个方向的这个山峰啊、水流啊。为什么八个方向？因为八卦嘛。次看八方罗列，分房各位所居，就是说白了，这个房分，长房啊、二房啊、三房啊，到底发哪房啊？怎么个发法？什么时候发？对吧？啊，最后一句话。有深意，叫阴阳生克分别，这么断句，就是你得看这个地它符不符合阴阳交构。哎，急来缓坐，缓来急受，窝中求突，突中求窝，这种的它合不合，说白了这个老祖宗的这些道理，你要说能不能消纳，我认为消纳不了。
就是你都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因为它露着骨呢。
就是您换个地儿就得了
啊！
我给山炸了呢
啊！
找一钩机，我给山刨了，
就很难。那露着骨那更露骨了。
哦、
不是他，你说那个露着石头，这山啊，你一般情况下它斜着的嘛，对吧？
对，
它露着的话，哪儿不露，给它运过去点儿，给它埋上不好吗？
它不光是露骨的一个问题，
嗯，
它还有问题呢。待会儿我说为什么刚才我说纸迷糊说这个阴阳生克分别，
对，你像
这东西
我们就是骑摩托车上山里玩去
啊，
他那个为了防止那山体滑坡呀
啊，他
在那个山上都圈铁丝网
啊，
他们那儿给挖坑没点土圈一网就不行吗？估计人家就没有那个意识，
就是他表面上你可以是那么做到，但实际上这个山露骨代表着一种什么呀？
凶相吗？
代表着他这个气是带煞的，他这个龙气是非常刚硬的。我们找的山都是那种什么呀？
嗯，很柔和的，
哎、很圆润的。
哦，我记得那会儿你说家里放山的话，也不要放那种带尖的，一定是那种圆润的最好。
哎，对，尽量是什么呀？相当于是一半圆儿
啊，对，
对吧？
哦、
那种的很圆润。圆满出腹定无疑嘛，
你像那假山这儿有眼儿那儿有眼儿的那个就不灵，
不行不行。
那祁同伟给高玉良搬那靠山石就害他呢呗，说白
了，那不那对，最后不是，
是
对吧？所以说那后边还有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说白了，他的这个入手的问题，
嗯，
纸迷糊后边又说了叫什么呀？叫明堂清气二子男，左肩带煞四子寒，右肩见白六九姑，入手太极五房虚。
哎呦。我跟各位说一声啊，大师现在就说这个东西的时候一点什么都没看，
就是现在很激动，
就是张嘴就来，你知道吗？真牛逼。
就是到现在了，说到这几个总统为什么会出事了，
嗯，
老祖宗说了，入手太极五房虚。咱们去判断一个地的房分来说的话，它五房是什么呀？五房说白了就是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太极点叫做五房。他入手太极五房虚，古人就告诉你了，什么意思？你如果这个山脉啊，你把它抛开，它的这个斜率如果太多于45度来说、
嗯、什么叫抛开多于45度？
就你比如说横看、嗯、这个山脉，你比如说30度是一个平缓的、嗯、对吧，缓缓的这个山脉下来了，这叫不吉。
不吉。
如果它多于45度了，
嗯，
你可以认为这个入手龙就很急，那么这块来说，入手太极的话，五房虚就代表什么？五房亏人丁，
哦，没孩子，
就亏人丁来说的话，那他有可能就会有这种什么呀？有这种伤人的事儿，
当觉悟吗、
啊？
伤人干嘛？
就是被伤嘛，
啊、
哦、啊，这个出现人身财产的一些危险了，
伤人丁还管这事儿呢？
对。 对，
还破财呢。
因为你想想，他要是人丁虚的话，他不是生不出来
啊，
他是生出来之后
留不住，
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他才会人丁虚。
啊，不是我很认真啊，很认真啊，
是。后边还有一句话呢，
哎，大师，我打断你一下，
啊，你说
还是没太明白
啊，
就是说我如果那个就缺钉的这种情况下，
对，
会遇到具体什么问题？你举个例子来说。
缺钉的话，那严重的话，就说白了就是绝宗支了。
丁哥要孩子，
不是，嗯，大哥，刚才你没听见说有钱的事吗？
我跟你说一种情况，
嗯，
在阳宫风水当中有一个忌讳叫做贫单绝。这个是理气的内容。
嗯，
什么叫做贫单绝？贫困
哦，
单传绝后，
九代单传，
九代单传就是很贫困呗，
就贫单绝。犯到贫单绝来说的话，说白了，这个人丁不旺。
嗯
啊，你不像说很多的这种这个从一个人那块开枝散叶，哎，你比如说生了十好几个
啊，
大哥，
真有真有
猪崽啊，
真有这种程度。
就有的人他就一胎六子儿，
对，因为他古代来说的话，丁财贵寿，他把丁放在第一位。因为古代来说的话，家里有一个男丁，你自己家里头干农活也好，还是说对抗其他外姓人的一些这个麻烦也罢来说的话，他很管用啊。所以说，你看，你比如说犯到贫单绝，哎，这块我跟你说这个。算了，不说了，我估计得剪，你知道吗？
今天呀，这个丁跟过去的丁它也不一样，你知道吧？今天培育一个丁的成本太高了
啊，
对吧？你想过去一帮吧，十好几个，按你说的，跟猪崽似的，
对，
他随便哪个搂起来了，这一家子都威风，
对，
是吧？
对，
但今天不，
但是有的家庭，它确实是你，比如说几代单传，那如果是你，比如说几代单传来说的话，那可能。咱们说这个可能性来说的话，可能是坟上，或者说阳宅一般现在都平层嘛，楼房，啊，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应该就是坟出现的问题。啊，回过头来刚才说这个纸迷符当中说，这个主星低陷又带煞，定断五八绝宗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说的就是青瓦台这种情况。
解释一下，
主星低陷就是什么呀？就后边。
嗯，
靠山又低又矮，但不挡风
啊，
它后边有阴风它能吹过来，
所以有暗杀
啊。主星低陷又带煞，这个煞指什么？煞说白了就是它这个山上凸出来的这种石头，这种的我们叫做钥匙，官鬼秦钥的钥匙，代表着这个，其实代表着这个龙往出滋啊，它代表着其实龙力强的一种体验，
但是就是没给你好它强。
但是这种的来说，从外形上那就有一点什么呀，有一点崩破，哎，有一点这种什么呀，前山崩破藏下生祸的那种崩破嘛，就是带刺儿的啊，这种的就不行。定断五八绝宗之，说白了就是这个这地可能没有什么厚了啊，所以其实他们这个总统来说的话，出事我认为他最大的原因不是水，不是这些个东西，而是说他背后的这个靠山。他要能把这个靠山解决，你看咱们故宫怎么做的，你北干龙这块沿下来，不是说到山脉底下直接就建咱们的故宫吧，他是把这个故宫周围挖这个筒子河，堆土出来一个景山，在景山的下边做的这个故宫，你看景山露牙吗？有那种巨型的这种大石头吗？也没有，对吧？所以其实故宫的做法是真正是对的。这个青瓦台做的实在是，
你说这韩国生育率低跟这也有关系呗？就都是觉悟，对吧？
嗯，
因为有一个数据嘛，韩国的生育率现在已经来到0.7了，0.7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啊，
就是一个。适龄的女性生育的人数，因为生孩子是俩人能生一个，对吧？一男的一女的嘛。如果说这个国家就是大家都很乐意生啊，它有可能到二就是基本上持平，你知道吗？因为俩人生两个，对吧？它不就持平了吗？如果是一的话，这个就很危险。韩国现在生育率没记错的话，应该是0.7。
对，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吧。它因为生育率来说，它取决于很复杂的市场环境，
是
啊，经济，对吧？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你他们总统都不行，是不是？
对，
都总统都坤，那肯定没有功夫。
他是被风水闹的，他是因为总统在那边就是生活或者是办公有风水阻挡。
那这也可以说说，是就反正咱不要脸说一句啊，就跟我就老举那例子，我之前跟家干活的犯困，永成说让我调个工位，然后越干越得劲儿，什么半夜都干。我反正我是在这上特信的，那咱就正好说到总统，咱们就挨个提一提，咱前面说了那么多理论。
就刚才他们都困了，是吧？
对，
就是都怎么困的？
对，告诉大家，别说我们胡说八道呢，在那儿那是摆事实，咱们说道理
啊。
说首先啊，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啊，这个喜欢军事的朋友肯定都知道的，他是73岁的时候，老美说你来吧，你来吧，兄弟，哪你妈黄土不埋人
啊，
你上任吧，走马吧，他去了。他是后来呢，一路就给流放了啊，就是你说一国大哥。流放外拐外去了，因为你想一个人就得讲这个落叶归根嘛，
是
啊，都70多岁了，最后死不能死他们家门口，还得给放走，反正也是让老美欺负的。
谁给放走？老美给放走。
老美能扶你起来，老美就能给你摁下去，啊，水能载舟，也能喝
舟，也能煮
粥，啊，对，也对，也能煮粥
啊。
啊，第二就得说是朴正熙，朴正熙呢是被刺杀了。
朴正熙啊，
就非得说这名。
嗯，
朴正熙理论上。还算是比较干的这么一个总统，就是他当时跟财阀的关系也是属于这种相辅相成了，我是这么理解啊，就是至少不是说就是像现在那么狗那种，
就只完全被人控制。
对对，就比如说前两年特别有名那个朴槿惠阿惠吧，对吧？
朴槿惠
啊，然后包括之前的啊，这个尹朴善。好家伙，他
大哥怎么都好这个的
朴朴乐，他那名儿忒他妈难念。
朴什么？
他当时因为军事政变入狱的，还有这个崔圭夏。
哎，不是，他都总统了，他军事政变，他政变谁？他打财阀去？他都他哎，他是一国的首脑
啊，
他怎么政变啊？
那也可以不，
所以住这房子里头脑瓜子就不太灵了。
对呀，
啊，
都有点问题啊。
就今天哎，我都总统了，然后我操，不行，
啊，
我要
直接就说啊，
我要。
你看小夏是怎么回事啊？小夏是被第五任和第六任总统全斗焕跟卢泰愚发动政变，给他给斗回去
啊，
就是等于就是吧，
啊，
未来两届总统斗这个现任总统，
要文斗不要武斗
啊。是搞了这事儿的这个金斗玄啊，后来是因为一个政变，还有一个行贿受贿，判了17年。这个卢泰愚呢，是第一个就给拘监狱里判无期的
啊。
啊，你琢磨这个。后面呢，金永三、金大中是这个贪污了。
金大中
啊，不是那踢球那个，是
不是上海滩那金大中，
啊，腐败了吗？后面的卢武铉跳崖自杀啊，你琢磨给逼的人都得估计是不是在北岳山上跳下去，是吧？
你说后边有没有人就是那个安排他呀？
有，
就逼着他跳。那说白了，就是他的自杀就跟那个黑社会一里那龙根似的呗，
差不多吧，
就是直接。乐少派人过去劝他拔管是吧？
有可能。
哎呦我操！
然后后面的这个李明博是吧？这个贪污受贿啊，也判17年。然后前面咱们提到这个小慧慧阿朴是吧？当时不他不邪教嘛？他被邪教控制。然后最新的一个啊很有意思，这大哥还是姓尹，叫尹锡悦。他是发现前面这个人都不行啊，说都困了，啊，
他要搬地儿，
对他死活的不住这儿。然后他媳妇儿也行，他媳妇儿呢？
他要监督是吧？
跳大神、看相、八字，反正他什么都会啊，紫微斗数这俩都会，但是学的不精。
嗯，
就他媳妇儿天天跟家里算，
就山一命相卜他全来。
哎，对对对，就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同行啊，就这意思是吧？
就山一命相卜我全行，
全会，全会。
30多岁，我操，得看着这800年道行，你知道吗？
是，
就他捯饬那德行，
全会。反正当时他说啊，他给他爷们算的，就尹锡悦算着说你肯定能当韩国总统。然后那会儿压尹锡悦就2021年的时候大选的时候，他跟手上还写字呢，王就是正他妈在那底下那个，对，记者正采访呢，今年您对您军能不能当选这信心如何，你看那个
他有病啊。
我媳妇说了那肯定当。是韩国这个之前大家一直也呼声咱们做的一个电影哭声，就是当时日本也是那个侵略韩国嘛，为了从这个根儿上给他们洗透，也把日本的很多教会都洗进去， 所以韩国的很多教会就是它很杂，它反正他们就是什么呀，一瓶不满，半瓶子晃的，就您能不能也用这种眼神瞅我一眼
啊？
有很多这样的同学，
就明白了，明白了
啊，就这样三儿了吗？
不是你，关键是你刚才一直说他们那总统净贪污的，
嗯，
对吧？你都琢磨这情况啊，都干到这位置了还贪污的，
是
啊、就说白了什么也是他们上班去，你知道吧？
对你也听丧不丧
啊、
嗯，对吧？
对你丧不丧
啊？丧不丧那一块？反正
不听他折叠屏给他掰了，
对，折叠屏手机给你抠了。反正尹锡悦那意思就不行，我就要搬到19公里以外的国防部大楼，他那意思。然后当时反正跟他媳妇儿也谈啊，他媳妇儿也帮他算，然后他又喊军队，闹的反正是挺大这事儿。
嗯
啊，不行，我边上支一摊儿，我住那儿，我也不往
就跟青瓦台边住一房，住那儿，
我也不往里蹲啊。说我反正进去，我可能我困了。
那不是那上班开会找他的怎么办呢？对吧？
那找一 WeWork 就租一共享办公室。
啊，韩国总统开会用那个腾讯会议是吧？
那也行啊，
用小鹅东
啊，行都行，反正就是这样。这个韩国的历任总统都不太好啊，这个很有意思。
嗯、因为他这个说白了，他这个青瓦台来说，我认为啊、
嗯，
可能咱总结来说，
嗯、
无论说是财阀还是怎么着，说白了就是政治权力、
嗯、
没有说到就说一不二那
种，就没握到自己手里。
对，
肯定不是那什么的，肯定不是说一不二的。
因为有几任他那总统都活下了班了，都被弄了，
还贪污，
听着那么心酸是吧？
可不吗、
嗯？
你瞧瞧人家，对吧？贪污，我、
嗯、
操！你其实很多这个国家说弄多少就弄多少，对于钱这种东西，你想啊，名和利，
嗯，
你真正名到这个地步了，其实利就已经无所谓了，因为都是你，
对
对吧？
可是韩国是财阀说了算呀，
对，所以说，
所以给你钱你必须得要，所以你贪污，
嗯，
财阀说你必须下任，那你就给我滚蛋。因为我那会儿老看韩剧嘛，基本上如果你想当总统，必须是财阀扶你上位，你才能去。但是如果他要不扶你的话，其实他们就是走
回来，
就说白了就没面儿，你知道吧？就是出门也得就是
提现木偶
乞丐，不是是那个对吧？
对，
乞丐跟现代嘛，乞丐嘛是吧？
我当乞丐呢？
啊，不是，
那也一样，
就开乞丐开现代。
对，
大忌开大忌，让人说的。
对，再加上他这个风水不行。其实、聊到这块，给大家去稍微的延伸一下啊，咱这期节目有点东西在哪儿啊？
啊，
就是说他不好，但是怎么去避开？咱们这个过程当中，咱能学到一些风水的一些小知识。首先，
嗯、
第一、
嗯，
你像这种背后靠山有石头的
啊
阴阳宅来说的话，
露着石头，
从做法上来讲啊，从做法上来讲，你要留有一定的余地。
嗯，
你看咱们这个论阴宅来说，有一个东西叫十二道账法，什么意思？说白了，
都到账了，
这个对吧？
嗯，
古人登山啊，去看地的时候啊，他得有个拐棍儿。
嗯，
你知道吧？就拐棍儿，他要点穴立项来说的话，他就把这拐棍儿啊放地下，这叫倒账。哎，十二倒账法就是说白了十二种情况。我为什么刚才说这个青瓦台它做法有问题呀、
啊？
它明明后边已经是龙力特别的强，煞气特别的重了，它不脱煞，它紧挨着这山座，那你不冲它冲谁呀、啊？对吧？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它做的是顺账，但是这种地完全就不能做顺账。什么叫顺账、啊？说白了，这个山下来在尽头。紧挨这山你做个房子或者阴宅，这叫顺账。但是它前提就是什么？前提它得缓，这山脉它不能说直接一下冲下来。这山脉的一下冲下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呀？这龙气就跟那个高速公路上那汽车似的，80迈它停不下来。
嗯
啊，你必须得等它缓了，对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做呀？做离账和坠账，这什么意思？说白了，什么叫离账？脱离这个龙气，你得让它停下来，你再做一个小山包什么的，你这种的，你像咱们故宫不是堆一景山出来吗、
啊
嗯、
这种的是明显的就是离障的一个做法。
就是化煞的。
对，就是你可以脱离这个龙脉，但是呢你又不能说完全脱离，你给它人工垒一个小山出来。
要比这个山要大呀还是小、啊
小一点、
哦、
圆满一点、
哦、
当做相当于是人工做一个靠山。
润滑剂。
可以把这个龙气说白了给衔接过来。
别琢磨这个。
哎，要么就是什么呀？要么就是坠账， 啊，坠帐这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在前面让出来一点距离，咱再坐。说白了，这八十迈汽车，你给它缓到一二十迈，你再上车，对吧？
呦呦呦，慢点。
对
啊，所以
穿车啊，
就那个那叫什么呀？就是那个，就幼儿园门口都会有一个，
啊、
就那叫什么坡起小坡，那叫什么来着？
减速带
啊，对，减速带、
啊、
就跟那个似的，
减速带是小坡、
哎、一样。
是吧？
一样、
啊，就是你这速度太快了，
小
区门口
没有那个吗？
对，
你管这小坡，我操！
对，其实网上这很多老师说啊，说这个水又不行啊，这个龙虎啊又漏气啊什么的，这我认为这都不是精髓，精髓在于哪儿啊？这个地急来缓坐，它没缓坐。
嗯，
他这个山那么老高，夸他在下边，他都不怕滑坡吗？
我觉得他们家可能不懂，他们就会跳大神，但是不会说看这种风水。
估计啊，这个财阀就那么设计的，你知道吗？
哎、
就你
不
能
排除、
哦、
太好、
哎，
我跟你说不排除的
哦，
因为我跟你说，他这个地啊，他坐出问题没事儿，
嗯，
但是他恰恰他用这块地，你就琢磨他。他怎么想的、
哦、
他完全可以搬到别的地儿嘛，你好比说这个
他完全可以做福景宫、哦、福景宫我跟你说他要迁到福景宫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那现在景点、哎、不是，关键是现在青瓦台也是景点了、
啊、
当景点没问题对吧，
当景点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他作为权力中心这就、
哦、
嗯，
你像最早刚才不说了吗，明太祖朱元璋让他们跟那儿，那会儿他们是咱们的这个什么藩邦附属吧、
啊、
就那个意思，你不能太牛逼，那现在还让他们在那儿，他们就是财阀的附属呗，财阀那意思你们不能太牛逼，你们太牛逼操夸夸印钱给我们都弄成通胀了，那困了，
嗯，
没有权利了，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你要说这个风水也并不难，你看这那个十二道账法来说，这跟有的听友一说我操这什么东西啊，对吧，其实说白了就是这山啊太陡了，你给让出点距离来再坐啊，你不能让这个气脉直冲这个后脑和血里头、
嗯、
那不出事儿了吗？
那好，那关于这个青瓦台诅咒的事啊，就是但凡住进去的总统都坤逼，也就跟大家说这么多了。因为这期呢，再往下聊深了，就容易什么出事儿，很多
都是别人家的事儿。
对对 对，
再往下就该是对比了
啊，是
啊，别
对
比啊，别胡说八道。
我就这么说啊，我说一个能说的啊，
嗯、
你看这青瓦台的做法，他做顺账。和咱们这个两个半圣人这曾国藩故居白玉堂那个顺账一模一样、哦、但是白玉堂人家就没事儿。咱就说句客观点的，还是学艺不精。
是是是。
一是学艺不精，第二个就是像航哥。
有意为之。
嗯、对，有意为之，说白了知道这块他出现什么事儿，我就给你家扔哪儿。
天天吵着喊着这身衣那身衣，实际上都是什么水鞋子不怎么遮，是不是，
嗯，
吸着半面夹了。
吸
叠
起
要
浅
着
呢。
行啊，那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啊。另外如果想找永城咨询的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春点，回复风水两字，加的是我的微信啊，加的是我的，然后到时候您了解具体的内容。行，那关于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关注咱们的微博跟小红书，然后以及咱们的 B 站都有相关的节目啊，还有一些内容。那就说这么多，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
拜。